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乡法轮功学员杨淑梅于2011年3月2日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秘密判刑4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3年0.7个月，经历了长期绑床上打毒针、坐小板凳等残酷迫害，现已严重失忆，思维混乱，口齿不清，四肢不灵，已不能独立行走。辽宁女子监狱如同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一样，是中共专门树立的对女性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的最邪恶窝点，也是中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监狱。目前辽宁女子监狱还在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中，丹东法轮功学员刘品彤被迫害致命危，东港市滕秀玲被迫害失去语言能力，东港市郭运兰被迫害致脑梗偏瘫。南京市国保大队头目肖宁建参与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15年。一次，南京市国保大队和燕子矶派出所把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翟女士绑架，肖宁建抓住翟女士，把她使劲往地上摁。翟女士单位的人说：“你们这不就是流氓吗？”肖宁建叫道：“我就是流氓。”大陆某地国保大队接到举报去抓法轮功学员，可到那以后被人给臭骂了一顿，还差一点被人打了。国保大队领头的一看说：“这些人又骂人又要打人的，绝不是法轮功，赶快走。”就都灰溜溜的跑了。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还要迫害，这就是中共邪恶的本性。原甘肃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副局长、政委彭维平，主管国保大队，专职迫害法轮功。几乎永昌县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彭维平都是主要策划者、直接指挥者。永昌县有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人致疯，至少12名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几十人在公判大会上被捆绑游街、劳教。2014年9月4日，彭维平遭恶报，患肺癌死亡，死时57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加拿大总理访华前， 议员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加拿大总理哈珀将出访中国参加 APEC 会议，来自加东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11月4日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举行集会，呼吁哈珀总理帮助制止中共迫害，呼吁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酷刑、虐杀和强摘器官。多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法轮功。国会议员呼吁哈珀带着保护生命的责任访华。布鲁斯·海耶议员希望哈珀此次访华带着真正的英雄气概、一颗真实的心和真正致力于保护生命的责任，不仅是为法轮功，也为所有的中国人。海耶议员表示，我们都对中共的行为感到震惊和可怕，他是一个可怕的政府，他们希望你害怕他们，但是他们才真正活在恐惧中，他们害怕你们真善忍的信息，这些都是对他们强大的威胁，而真善忍才是世界上强大的力量。你们为维护自己和中国大陆的家人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自豪。他说，我们不希望总理只是带着大脑和钱包，同时也带着英雄气概去访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仍有可能成为中共国家器官库中的备用器官，器官按移植的需要在短时间内被强摘。他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会被定时系统地做身体检查，包括验血和尿液等。这些法轮功学员不是被酷刑折磨致死，而是成了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中国的医院在网站上的广告声称可以在1至4周内获得适用的器官。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诺当天下午2点在国会宣读了一份呼吁总理制止活摘器官的声明。他说，活摘器官是错误的，必须被停止。严肃对待人权问题的国家必须停止这一野蛮的行为，我们应把它作为一个和他们未来贸易谈判的一个考虑因素。斯古诺表示，正在和另一位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着手一份法案，帮助制止活摘器官的发生。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同日向总理办公室提交信件，希望哈珀总理此行向习近平表明加拿大反对迫害的态度，敦促停止长达15年之久的迫害，并释放包括加拿大人家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附带10名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人亲属法轮功学员的名单。
从天安门到旧金山，只为说句法轮大法好。德国法轮功学员蒙特女士曾于2002年2月14日为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去过天安门，曾被警察扣押。蒙特提到，有大陆法轮功学员告诉她，因为他们的行动使得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有所改善。我们去天安门那年，社会上为法轮功学员发出正义之声的还不多，我们就是想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希望中共和警察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要干坏事害了自己。蒙特说自己其实很胆小，去之前考虑了很多，有很多顾虑心。我担心会遭到中国警察的迫害和毒打，但内心的正义的呼唤更为强大，战胜了恐惧和对费用的担心。1998年，蒙特女士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得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红传的消息。那时中共还没有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国大陆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在晨练。她回忆说，自己和哥哥被吸引开始修炼法轮功，到现在几乎一大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了。我觉得生活变好了，纯净了，身体也结实了，我觉得很高兴， 通过修炼，总能找出自己哪里还有问题，如何克服它，让自己做好。我感到了法轮功的珍贵。12年过去了，蒙特女士还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奔走。2014年10月15日，她参加了旧金山大游行，她希望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对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蒙特女士希望他们能静下心来，先别生气，仔细观察和思考，敞开心扉，不要被中共谎言阻挡，因为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生存，而不是为了人们的幸福。
政治到底是什么？中共一面大搞政治，鼓动人们政治挂帅，强迫少年儿童要入少先队，青年要入共青团，成人要入共产党，学校有政治课，企业单位有政治学习，确实很重视政治，一面却又把政治作为一顶大帽子，今天给这个扣上，明天给那个扣上，随便往人头上扣，让人搞不懂这个政治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坏事，为什么要把每个人都拉入到政治里面去，连孩子都不放过？如果是好事，那就应该谁都可以搞政治，不是说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吗？不是只有那些犯了刑事罪和死罪的才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吗？像这样随便改动一件事情的性质和一个名词的定义及内涵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才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的上演，而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麻木不堪，甚至认为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从一件小事看中共造谣宣传。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从省政府部门调来了一位年轻小伙，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就在媒体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候，他因为阑尾手术正在住院治疗。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他说：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的住院了，记者采访一下，给你补助500元。他说：为什么要我说？领导看他不答应，就另外找了本单位一个50多岁的老头，老头答应了，拿了500元。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都是造假的，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高位截瘫，修大法重获新生。我生性好强， 但就在我事业上被认可的时候，发生了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事，我突然瘫痪了。没有前兆，没有心理准备，半夜我死过去了，觉得自己非常轻，刚要飘起来，大夫来了，我一下又回来了。我被送到国家级医院重症监护室，确诊为急性脊髓炎高位截瘫零点，胸部以下没有知觉，随时有生命危险。住院半年后，医生说，你没有治疗价值了，能站起来就很不错了，回去练练气功吧。无奈只好回家。回家后发现丈夫有外遇了，我完全崩溃了，绝望了，几次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绝望中，朋友的姐姐把我带到她家，想劝劝我。我惊喜地看到她家门上贴的法轮图形，高兴地说，我见过这个。姐姐说，那你可能和法轮功有缘吧。我问什么是法轮功，她说是佛家修炼大法。我一听是佛家的就要看。阅读完转法轮后，我捧着书激动地说，太好了，我找到了。多少迷茫，多少不解，人生苦与甜，什么是气功、信仰与修炼等等，真的是无所不包啊，想问什么都能找到答案。我想起以前有一天晚上，我在无妄中想，最高最高那个大神啊，你救救我吧，人间太苦了。在半睡半醒中，看见一个大佛在天上，一边一个大法轮慢慢向我移来。我问大佛，您两边是风火轮吧？大佛打出立体声向宇宙空间中说，这是法轮，我要转遍整个宇宙。我明白了，这是我和大法的缘分。从此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人变得豁然开朗，觉得自己从前所追求的太渺小了。现在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更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每天早起练功，尽管那时还站立不稳，白天读转法轮。一个月后，我惊奇地发现身体有热的感觉了。以前三伏天里，我都是全身冰凉，没知觉，吃了多少药，做过各种康复治疗，都无济于事。而修炼短短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变化，我哭了，我太幸运了。随着不断的修炼，我能走路了。我无法用语言感谢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一次出去，我超长地走了一个小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变化更大了，生活能自理了，能自己做饭，神经性头痛不痛了，哭坏的眼睛也好了。后来到医院做 B 超，妇科囊肿也没了，真是太神奇了。看到我的巨大变化，亲戚朋友都说法轮大法好。随着身体的巨变，我的思想境界也不断的提高，对前夫的个人恩怨也放下了，现在我们就像亲朋好友一样。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新疆乌鲁木齐孔丘格医生被中共迫害致死。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迫于外界压力，迫害的形式越发隐蔽，但是迫害政策从未改变。最近一个月， 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新疆乌鲁木齐法轮功学员孔秋格老人在经过近四个月的残酷迫害后于10月22日身亡。目前孔秋格老人的家属被监控，遗体还存放在冰柜中无法安息。孔秋格女士曾是新疆石河子八一棉纺织厂医院儿科医生，今年67岁，家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花园。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孔秋格一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修炼法轮功后，孔秋格的心脏病症状完全消失，从此不再需要打针吃药。孔秋格按照法轮功的教导，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家里孝顺父母，相夫教子，在外与他人相处也不计个人得失。但就是这样一位女士，在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却因为坚持信仰，依据正当权益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遭到多次的非法关押，受尽折磨。今年6月21日，孔秋格在家中再次被绑架。为抵制迫害，孔秋格老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但新疆公安厅的人叫嚣，绝食也不放人，死也让你死在监狱里。不到20天时间，孔秋格就已瘦骨嶙峋，生命垂危，被送进乌鲁木齐公安监狱医院。在监狱医院里，孔秋格老人终日靠点滴为生，不到2个月已经完全脱相，大小便失禁，双目几乎失明，无法下地行走。但就是这样，警察却一直让他带着沉重的脚镣。当孔秋格的女儿质问警察时，警察竟然回答，脚镣解来解去很麻烦。家属多次向办案警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李小鹏、白玉成要求转院或取保候审，并告知他们老人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史，但警方急于通过此案邀功，扬言死了都不会放人。9月份，孔秋格身体状况继续恶化，胃黏膜脱落，不能小便，肾衰竭，但警察却不让家人探视。10月16日，孔秋格因胃黏膜脱落导致吐血，警察李小鹏、白玉成才通知家属探视。孔秋格昏迷后，鄂警竟声称老人是装的，死不了。21日晚，警察通知家属去探视，孔秋格全身冰冷，基本已无生命迹象。孔秋格的女儿要求陪护母亲，却遭到警察拒绝。22日夜间1点半，警察通知家属尽快赶到医院。当家属到医院时，看到老人在急救室，医生告知孔秋格的瞳孔已经扩散。2点50分，鄂警李小鹏为推卸责任，威逼孔秋格的女儿签取保候审通知书，遭到拒绝。6点55分，医生通知家属孔秋格死亡，鄂警要求家属在死亡证书上签字，家属拒签。目前孔秋格的遗体被警方控制，存放在冰柜里，他家所有家属的手机被监听，网络也被切断，还有很多便衣在楼下监控。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说实话会让你身体健康，真诚老实是促进健康的重要关键。真的吗？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被科学证实的。美国圣母大学心理学教授阿尼达·凯利主持了这项名为《诚实科学》的研究。说起来，这项研究非常容易和简单。首先，找来72个成年人，研究人员随机地把他们分为两组，诚实组和对照组，并且记录下来目前他们身体所有的病状和不舒服的感觉。对照组的36人，研究人员不给任何指令， 只是告诉他们，接下去的五个星期里，他们正参与一项不知名的研究。而对诚实组，研究人员给予特殊的规定，要求他们在往后的五个星期里，每天都必须真实、真诚地说话。不仅大事如此，连为何迟到这种小事也不例外。除了开玩笑或者有意夸张之外，凡是在认真场合都必须说实话。虽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但只要话一出口，就得是真话。在这期间，两组都要定期回到实验室来做测谎以及身体检验，研究人员详细记录下他们身体出现的病状。到了最后一星期，凯利教授表示，实验结果真令人难以相信。诚实组的36人，试验前和试验后的健康情况差异很大，很多初期检测出的病状都有所减少，而对照组的身体状况没有改变，有的人的症状还严重了。阿妮达·凯利教授在他的博客里公开了对自己实验后的结果，他这样写道：从今年秋天，我一直遵循着说实话的原则，以往我通常每天要睡8个小时，一个冬天下来会感冒5到7次，而现在只要睡3个小时，并且没有生过病。说实话成了灵丹妙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以测谎仪为例就可以说明为何说实话会使人健康。维基百科是这样定义测谎仪的：测谎仪借着亮度和记录血压、脉搏、呼吸和皮肤导电反应等由交感神经引起的生理反应，来判断正在回答问题的测验者是否说谎。由于此类生理反应是不由自主的产生，引起此类生理反应的变化被认为能透露出测验者是否说谎。那也就是说，说谎会发生生理变化，高血压病人说谎大了，被发现时血压可能会突然升高，当场昏厥或死亡。所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必须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基础就是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是人类的正常生存状态，但是当社会越来越堕落时，人们就会认为说实话的人是傻子。根据测谎专家罗伯特·费德曼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在10分钟的交谈中很难不撒2次以上谎。凯利教授估计，一般人每天撒谎11次。科学研究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在身心不断承受压力、免疫系统失调的情况下，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所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不但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而且自己首先是最大的受益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